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从这个礼拜天开始啊，一直到下个礼拜呢，我们叫做受难周啊。怎么讲呢？按照圣经的记载，今天礼拜天是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门徒呢都迎接这位王啊，让他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那这是星期天，然后隔天呢，主耶稣呢就到圣殿里面呢把圣殿给洁净掉。然后星期二呢，主耶稣继续的教导他的门徒，教导众人。那么星期三呢，主耶稣就安息休息。然后星期四，主耶稣就举行这个逾越节，逾越节的，他们吃这个逾越节，那也是所谓的这个圣餐。那么星期五呢，早上主耶稣呢就被引领到这个哥哥他的山上，被钉在那边，九点早上，那么挂在这个十字架上呢，一共六个小时，直到三点，主耶稣呢便以事长辞。那这故事呢，这样子的事件呢不停在那边，主耶稣被埋葬了，星期五被埋葬，然后礼拜天早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死亡不能够捆绑着主耶稣，所以这个叫受难周。然后如果你看你的周刊的话，你就发现到我们在这个星期里面，我们每一日呢，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默想，都有不同，每一天都有一些默想，让你对主的这个在这个星期里面所做的事情呢有所思想，你可以按照这个来读，好，那么你就能够对这个受难周呢有更深的了解，好，有更深的了解。好，今天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你怎样对待主？你怎样对待主？你怎样看待主呢？主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那我们会从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到四十节来探讨这样子的课题。你怎样对待主？我怎样对待主？这主是意思主耶稣，怎么对待他？我们从这个门徒怎么样对待主，那些众人众门徒怎么样迎接主耶稣，我们来就思想，我们来思想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主。这个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主？是不是我跟我礼拜天才有关系的这个主，还是这个主是在你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主？我们就来看一看。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二十八节啊，二十八节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到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那这边说耶稣说完了这话是什么话呢？你看这个前面的第十一节到这个二十七节，这个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那这些比喻呢，特别是讲到说有一些仆人啊，他们从神那边，从他主人那边领受了这些钱之后呢，后来怎么样交代。好，那么最重要的我要带出的是说，这个比喻里面特别是讲到那个主人呢是一个王来的。如果你看这个第二十七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啊，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一方面呢是要把他视为看为我们的王。好，我们再看这个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过 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好，这边呢就讲到主耶稣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橄榄山啊，橄榄山。那橄榄山离这个耶路撒冷呢不远，那所以在橄榄山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差派两个门徒啊，叫他们到对面的一个村子啊去牵一匹这个驴驹过来，然后牵这个驴驹来让主耶稣坐上，骑在上面。然后你发现呢，当主耶稣跟这个门徒讲，我打发你们去那边，那这些门徒呢就乖乖的什么听主耶稣的吩咐，按照主耶稣所讲的去做。那我要特别的要大家注意的是说，主耶稣呢打发两个门徒去，耶稣是他们的主，主耶稣打发门徒，门徒就去。那这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主呢？第一，要看待他，待他为主。这个主的意思就是主人，他是我们的主人。主人差派仆人，差派他的门徒，门徒就去。而这样子的一个打发，是表示说他的门徒一定要顺服主的差遣。主怎么差遣他，他就去，他没有质疑，没有所谓的怀疑主，或者跟主辩驳，为什么你要差我去，为什么不要差其他的门徒去啊？我们要在这边休息，我们觉得很累，你不要差我去。没有，主耶稣差他们去，他们就去。换句话说，这些门徒都是主的使者，主差他们，他们就成了主的这个使者，他们就去那边，他们就按照主所教导他们的，所吩咐他们的去做。你跟那个人说主要用这个驴驹，那些人就会给你的，他们就是这样子做。那你跟我都是主的使者， ambassador， 主的使者。就好像一个国家那个皇帝不一定要亲自去到别个国家，他可以差派他的使者，他的代表到别个国家为他办事。那照样你跟我都好像都是主耶稣的这个使者，主耶稣差派你，差派你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他要做的，就好像主耶稣差派打发这两个门徒去牵那一批驴驹。那今天你问你自己，主耶稣怎样差派？主耶稣在你跟我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呼召。有些人神差派他做什么？做传道。有些人神差派他们做家庭主妇。有些人神差派他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有些人神这个时候差派你在学校里面做学生。有些人神差派你在不同的岗位来服侍他。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这个使者，都是主的使者。你不要把你自己当作是我是我自己，我跟主没有关系。不，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主所差派的。你要知道主要你做些什么东西。那可能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同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你可能你是一个太太，你又是妈妈，你可能又是教师，你可能在教会里面又可能是事情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你代表着主耶稣基督，你所做的每样东西都是被差遣而做的，被主差遣，你不是为着自己，是主差派你去做某一些东西。 所以作为使者，我们要从主那边领受主的命令。我不晓得主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这个使命。这两个门徒他们清楚知道他们要去那边把那批驴驹牵过来，在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做的。你呢，你要问你自己，神在你生命中的这个使命是什么？是单单做一份工作吗？不是的，他有更高的这个呼召。我相信透过你一定要把主的爱，把主的福音呢传遍。不要单单以为哦，我就是去赚钱罢了，不要单单说我就去那边读书罢了，读书做个好学生应该努力，但是我相信主还有更高尚的这个使命要你成全的，要你成全的。你要问你自己，神差派我去做什么？你认清楚这个使命，你就更加好的能够为主而活。那讲到做这个使者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说，最终啊，我们是向我们的主负责任的。你跟我啊，是要向主负责任。主差派我们去，神差派我们去，我们就要向他负责任。我拿一个例子给你，如果你今天你在公司，你做一份工作，有一天你的上司跟你讲说，某某人啊，请你好不好啊，做一些假账，做一些假账，或者伪造一个姓名，或伪造一个文件，好让公司赚更多钱，那你应该怎么样？如果你不看清楚你是主所差遣的那个使者，在那边服侍他的话，你就很容易说，反正是公司，我在这个公司做，我就按照公司的这个要求来做，不理他是对还是错的。当然我要说，如果这些东西是没有犯罪的话，你应该做的。但是在这个情况呢，是一种罪行来的，是得罪神的。现在你要怎么样取舍呢？你要讨好人呢，讨好你的上司，还是要讨好上帝？如果你要讨好人，你就伪造这个姓名或者做假账，但是你却得罪了神。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有这个神的使者，你就不会与你的上司同流合污，你就会说，不，我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是犯罪的，是抵触神的命令，神不喜悦。你在你心里你也知道说，我是神的什么使者，我是神的使者。这样呢，你就能够在你的岗位上把你的这个真正的身份呢表露出来，你跟我是神的使者。千万千万不能够降低神对你的要求，总要在那里为主做见证，向他交代。你不是向公司交代，当然我的意思说你也是要向公司交代，但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你一定要取舍，你一定要讨神的喜悦。可能因着这样子的缘故，上司就不会重用你，可能因着这样的缘故，你年终可能得到的花红可能比较少，可能因着这样的缘故，你的上司就开始对你不友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讨神的喜悦。我相信在长远来看，你一定是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上。那反过来，如果你当时犯罪，我告诉你，你会陷入越来越深的这个罪里面， 以致你不能够自拔，以致有一天如果是个贪污局来查这个案子的话，你就不能够自拔了，你就会陷在当中，矛头呢就会指向你，是你做的，不是你的上司，你上司讲做是谁做，是你做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总要顺服主，总要向主交代，这是第一点。你跟我都是主的使者，左手差遣的。那第二点呢，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听命的仆人。那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看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第三十节，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然后接着下来就打发的人去了，说遇见了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发现了这两个门徒啊，他们好像说，我们讲好像有点表面上很呆呆的，主耶稣叫他做东西，他等没有发言，你没有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主耶稣是真的吗？主耶稣那个人真的会给我牵那头驴驹吗？那个人会不会说骂我，会不会赶我？他们一点对主的这个吩咐的质疑都没有，他们就顺着主耶稣所讲的就去，然后说发生的事情正如主耶稣所说的那样。然后在这里这些门徒不是呆呆的，他们知道主耶稣是主，主耶稣是主，主人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因为他是神，他不是人，所以主所讲的话他们就完全的听。不单单他们完全的听，他们也完全的什么付诸行动啊，就他们把它实践出来。主耶稣叫他们这样做，他们听进去，他们就按照主耶稣所讲的话而做。这叫做一个听命的这个仆人，听命相信主所说的。那我相信我们也要学习，我们是不是一个听命的这个仆人呢？很多时候主讲的话是这样讲，我们会反过来说是真的吗？可能不可能这样？主耶稣有没有跟我们讲话？有没有？有，透过他的话语。我拿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这是主耶稣说的，你们求他的国，为着他的国努力，为着他的义，让人家能够看到你的生命能够彰显出神的这个义，你这样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这些东西都要嫁给。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在那一段经文里面是讲到，你吃的，你穿的，你喝的，你不用担心，这些东西一定会赐给你。但是先决的条件是什么呢？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要做这两样东西，好好的做这两样东西。我告诉你，神说你不会缺乏的。你会被自己想，可能吗？会不会你作为一个门徒，作为基督徒，你会不会这样想？可能不可能？这主耶稣这种东西真的这么可靠吗？这东西会兑现吗？你发现那两个门徒，他们就完完全全的听信主耶稣的话，不是他们呆，不是他们傻，但是他们知道主所讲的话一定能够兑现。今天主耶稣也照样跟我们讲这些话，你相信不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的，我们不相信主耶稣会给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担心，我们挂虑，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这个应许。那另外一处圣经我给你看，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怎么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边是讲什么呢？这边是说你们小子，你们是属神的，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胜了他们，胜了他们。那这个胜了他们是胜了那个世界上的这些邪灵那种东西，这些灵界。因为呢，在你们里面呢，你们里面呢，就是圣灵，就是主耶稣的灵，比那在世界上更大的。你知道你在你里面的这一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王，是至高的神。你跟我是没有什么惧怕的，你不怕什么降头，你不怕什么黑暗，你不怕什么鬼的。没有信主的，以前我们很怕，我们很怕黑暗的角落，我们很怕那些人家祭拜的东西，我们怕犯到那些东西。但是信主之后，圣经跟我们讲，我们里面有那一位比我世界上任何东西更大。所以你相信吗？主耶稣他的话语这样讲，我们要相信，我们不惧不怕，不要惧怕任何的这些邪灵。当然我们不与这些东西呢打交道。什么叫不与这种东西打交道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影片呢，是专门高举这个邪恶的这种这些黑暗的这个邪灵的这种力量的话，你不要看。你看的时候，你是让对方他们特别的凸显出他们的这个能力。其实他们能力跟神的能力比较，相比之下呢，是等于小巫见大巫了。神的力量大过了，所以你敢敢的，你平静心来相信、接受神啊，做你的神的时候，你没有什么东西可害怕的，因为他能够保护你。啊，最后一处呢，让大家看的是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这边怎么说呢？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说，我去啊，我现在要去，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当我预备的地方，我就要来接你到我那里去。你会说，真的吗？真的有这么好吗？主耶稣会为我预备地方啊？我宁可住在我的 HDB， 我住在我的 bungalow， 我的地方，我的那个地方比什么地方都美。不，圣经跟我们讲，主耶稣所预备的那地方，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心里未曾想过的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爱你跟爱我，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远远比我们现在所想象的更好。我们所住的地方会损坏，经过了几年，不是这边破就是那边裂，但是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不朽坏，是美丽，是主为我爱他的人，为他的儿女们所预备的。他爱我们，所以你相信，你好好的跟随他，好好把你的这个视线呢放在永恒里面。当然我们今生我们需要一个住处，我们需要一个住处，但是不要把你的心放在那个住处，以为这个是你永远的地方。几十年之后你就不在这个地方了，你要去的是你的真正的最终的这个归属呢，是在那里，是在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今生你可以做一些准备，最重要你要为着将来预备，那是美好无比的。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一个听命的这个仆人。主所讲的什么东西你要相信，像那两个门徒，他们完全相信，照着主所讲的 去做。第三点，我们怎么样待他为主呢？我们要将生命交托主。你看第三十二节说，打发的人去了，说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没有差错。主说，你去对面的村子，你去那边把那个驴驹牵过来。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牵那个驴驹，你说主要用它，他就自然而然呢就会把那驴驹交给你。哎，果然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那这表示说，主是那位掌控一切的那位主，他是那位主宰来的，一切的东西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你的生命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那么短浅罢了。你知道你的将来吗？你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可能会想，哦，我可能要做一些东西，我要做一些东西。哦，以后我可能我要做一个医生。哦，以后我可能要做一个老板。哦，以后我可能要做一个设计师等等。你可以这样子想，但是不一定会成就，因为一切的东西都掌控在神的手中，掌控在手中。你可以想，但是不一定能够成就。像圣经有一句话说，谋事在人啊，成事在神。你总是要把自己交托给他，若是主愿意，我就能够做这个，若是主许可，我就能够做这个。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一个你把主耶稣视为你的主，他掌控着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不再是你自己，你交托给他，让他来引领，按照他的话语来过活。神带领的道路是不会差错的，是不会差错的。有时候他不一定按照你要的这个理想来让你过活，他可能把别样的东西赐给你，是为了让你能够成就他的意识，让他能够塑造你的生命。那第四点，你怎么样待他为主呢？你要乐意被主使用。第三十三节，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这一件事情呢，就告诉我们，主要用这个驴驹，主要用这个驴驹，没有人可以拦阻的。那在这边讲到主人啊，在这边的三十三节的主人啊，那主人问他们，主人啊，这边主人是个复数人，复数就超过一位主人，拥有这一批这个驴驹，那他们都异口同声的答应，好，主要用它，我们就给你，那只要主用它，然后主要用这个驴驹。一个小小的驴驹，你肯不肯被主使用？然后这头驴驹如果主不使用的话，它就是一匹小的驴驹，就是拴在那边，有时被雨淋，有时被日头晒，等它稍微长大的时候，它就是成为扛这啊这个载这个很重的东西走很远的这道路，然后就这样子的过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过他的一生。但是这一批驴驹不同在哪里呢？因为主要用他，他被主用，这一批驴驹就是成了主耶稣骑在其上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批驴驹。那今天主要用我们每一个人，不理你的生命，你的地位是怎么样，主要用你，很小的 小屁的离句，主要用。主耶稣不在乎你的这个身份，最重要你肯不肯让主使用。主要在各方面使用你，在各个岗位上使用你，你让主使用。神啊，你使用我，使用我所有的一切，我的才干，我的财富，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汽车，你使用。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能够为主的福音摆上？你的汽车可不可以用在福音的事上呢？你的家庭可不可以用在福音的事上呢？你的口才可不可以用在福音的事上？你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在福音的事上？不是单单说我就是将来我就是要为着我的事业，将来我要享受，将来我要为着自己的家庭，将来我要自己做一些东西，为着自己的目的，不是单单这样子的，一定要被主使用。那被主使用是最大的一个荣幸，是最大的荣幸，因为宇宙之主、万王之王、创造万物的神要使用你跟我。那弟兄姐妹们，能够被神使用是一个人生最大的这个荣幸，你知道吗？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这一个时刻神就要使用你。你只要说，神啊，你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你拿回去，你使用我，不是为着我的意思，不是为着我的目的，为着你的荣耀。那这个很荣幸的。那谁有这样子的恩典，能够被万王之王、这宇宙的神来使用？没有的。那如果有一天，这国家的这个总理啊，说我要使用你，我要使用你做我的这个司机，或者做我的这个保镖，哇，你一定是很高兴。今天你回去一定是哇，我多么高兴啊！我会陪着这位总理，哇，那是我很荣耀的，对不对？你可能都睡不着，你想要怎么样做这个，好好的做好了，对不对？因为世界上只有几个保镖罢了，你是其中一个。但是今天你跟我都能够被神所使用，被这位宇宙之神来使用。不单单讲被主使用是有最大的意义，你是为神而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某一样东西而活的。我们有些人是为着金钱，有些人是为着孩子，有些人为着工作，有些人为着物质，有些人为着一些东西来活。但是最有意义的是为着神而活，因为那个神是我们最高的目的，是最大的这个推动力。被主使用有最好的投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永恒有关系的。你被主使用，使用在哪里？为他的国，为他的国，为他的福音。你能够把一个人引领到神的这国度里面，那这个会有永远的这个价值的。你为主所讲的一句话，造就人的话，你的影响力就有这个永远的价值了。你帮助他，让他能够从一种这个危机当中能够有所转机啊，就能够影响他，而且有最大的这个满足啊！你侍奉主，被主使用，有最大的满足，因为侍奉主，你不是侍奉人，你从总主那边得着主的喜乐，从主得着那种平安，而且主也不会亏待你，他会把最好的这个奖赏赐给你。记得保罗说，他要为那个科目等候他显现的人呢，所预备的那个什么奖赏，那公义的冠冕。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这种神所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所以你们侍奉主， 是有意义的，背书使用有它的价值的。我拿一个例子，好像一把刀，一把刀，刀啊，本来它的用途呢是要让主人拿来什么切菜的，对不对？切菜切肉的。那如果这把刀说，哎呀，我不要了。我不要弄脏我这不要弄脏我自己，你不要用我来切肉切菜，而且会弄到我的这个刀不美，然后你就不要，你就摆在那边。然后摆在那边呢，这把刀呢就变成什么生锈了，啊，久而久之这把刀呢就钝了，就没有办法被使用。那反过来，如果那把刀很累了，主人啊，你使用我吧，就拿这边砍，那边砍，砍了之后有点钝的时候，主人就用那个磨刀石来磨磨磨亮的时候，它就变成又锋利了，又再砍砍砍砍，又再磨，哇，这把刀真的是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让人能够切出好的这个菜，好这个很好的这个肉，能够摆上给主人或者给人享用，对不对？所以要被主使用，不要说我不能够，我不要被主使用，休息。那你越休息，你越失去主的恩典，那些越被主使用越有恩典，越有力量，这是很奇妙的，这是人人都可以做的这个见证。保罗被主使用，他有没有说因着被主使用他就整个人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废人了？有没有？没有。他说他越侍奉主越得力，越侍奉主越蒙主赐恩。主耶稣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呢，我们要乐意被主使用啊。所以第一加点呢，我们要带他为主，带他为主，顺从主的差遣，我们是主的这个使者，我们要做个听命的主仆人，我们要将生命交托给主，因为主掌管一切，我们要乐意被主使用，因为主要使用每一个人，你摆上主就赐福给你。另一点，我们要带他为王，带他为王啊，带他为王呢，第一点呢，我们要什么？要降服在他以下，降服在他以下。你看三十五节怎么样讲啊？他们迁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那这些举动很奇怪啊。第一呢，牵了这个驴来，驴驹，然后把衣服放在上面，那什么意思呢？那又把衣服铺在地上，什么意思呢？这个表示说主耶稣是王来的，他是王来的。你看，我给你看这个王下九章十三节，王下九章十三节说，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啊！这个是记载在旧约列王记下那边啊。这个耶户当他人家要立他为王的时候，他们的举动什么呢？把衣服铺在这个上层的台阶上，这是那边人的这个习俗。如果你是王的话，我愿意降服在里面，我愿意把我的衣服铺在地上，让你坐，让你走在上面，这个是他的意义。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如果把主看为是我们的王，我们必须要降服在他下面，我们不再是属于我，我们一定要让主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王权呢交托给他。什么叫生命的王权呢？就是说神给了我们生命，神给了我们时间，神给了我们财富，神给了我们才干，神给我们各样的东西，然后神也给我们自由来使用这东西。那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担当，按照自己的心意来使用这种东西。 那同时间我们也可以按着主的心意。那如果我们是把他看着为我们的王的话，我们降服在他下面的话，我们就说，主啊，我怎么样使用这些东西，我怎么使用这些东西才能够使你得着荣耀，怎么样使用。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花钱，我们不是不可以用钱，我们需要用，但是怎么样用法，怎么样才能够使主得着应有的荣耀。那么我们要以主为我们的中心，因为他是我们的王。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呢，都是以他为第一的考量，不是为着自己。神啊，我怎么样才能够讨你的欢喜？我做这个决定能够讨你的欢喜吗？我做这个选择能够讨你的欢喜吗？求神帮助。第二点呢，如果我们讲我们待他为王，我们就必须要高举耶稣基督。所以你就看在这个第35节那边，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他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骑上呢，骑在哪个驴驹上。对了，讲到这个驴驹啊，我们看一看这个王上一章33-34，你看这边说，王对他们说，王就是大卫王啊，你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的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逊，在那里祭司撒杜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也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你看在案例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呢，大卫就特别吩咐他的臣这些仆人，使他的这个孩子啊坐在这个骡子上面，然后呢才去被安慰。那代表说他是王啊，他有王的是身份。那主耶稣骑在这个驴驹的上面，也是说主耶稣是王啊，主耶稣是王啊。那当他们把主耶稣放在这个驴驹上面，你发现了真正得着荣耀的是谁？是主耶稣啊。啊，人家说何塞纳归于至高的神啊，那荣耀是归给主耶稣，不是归给这个驴驹啊，也不是归于那个人的衣服啊。不是哇，人家讲哦，人家在送葬的时候啊，你不要那个衣服，不要说哇，你看到那个美丽的衣服，才人家才称颂神。不是的，是因为主耶稣，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那你跟我都要高举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都要学习高举，好像施洗约翰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慢慢减少，他必越来越彰显。那最好是躲在主耶稣的下面，让人完全的看不见。那这不表示说我们当时写一些报告的时候，哦，做某人做某样东西，不是讲不可以，你还是可以写你的名字。但是当你写了名字，当人想说，哦，你做了那样东西，哦，你就不要沾沾自喜说，哇，是我很按照我的力量啊，这个我做了。不，你应该说感谢主，感谢主给我能力，给我恩典，能够做成这东西。你不夺去神的这个荣耀，你高举是主耶稣所给我的。就好像这个 William Carey， 那 William Carey 是神所差派一个英国人啊，到这个印度的。他怎么讲呢？他说，这时候你们一直在谈论 William Carey， 但是当我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请你们单单谈论到 William Carey 的救主， William Carey 的救主，就是说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的是救主，救主怎么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主耶稣呢，透过 William Carey 在这印度做了许许多多伟大的这些事工，他 他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他把荣耀归给那位呼召他、那位爱他、那位眷顾他的那位主。照样神让神也从你们身上，从我们身上，让人、看到我们是属于基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另外一点，我们是因着他是王，我们有凯旋的这个生命。你看在这个37，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呢，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啊！啊，这些门徒他们为什么欢乐呢？因为他们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应，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的这个神迹，他们要把荣耀说神来感谢你，让这位王来为我们做成这东西。他们看到这位主所做的一切。那今天主耶稣也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他为我们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那这些东西只有主耶稣能够做成。他既然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我们也能够靠着主来胜过了。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能力，乃是主已经成就了，只要你靠着他，你就能够战胜了。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没有办法胜过一些罪恶，这是假的，这是不合乎圣经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依靠主的大能，没有依靠主的大能。如果说你有这个爱买马票的这个习惯，你说我没有办法除掉这个恶习惯，那这是不对的。你可以靠主的能力来胜过的，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谁能够胜过死亡的？有哪一个科学家、哪一个医生可以胜过死亡的？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但主耶稣能够胜过。谁能够除掉罪？没有一个人能够除掉罪。你不能够靠着善行，你不能靠着打坐来除掉罪，但主耶稣的宝血能够除掉罪。那既然他能够除掉，我们就能够靠他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喜乐，有一个盼望的生活。所以你的生命呢，是一个胜利的生命。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失败的生命了，因为主耶稣已经胜利了。好，我们一定要靠主得胜。最后一定要把颂赞荣耀归给主。你看在这边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那这个讲的说在天上有平安，这个平安怎么样还能够赐给地上的人呢？唯有靠着主耶稣。主耶稣他降世为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把这样子天上的这个和平平安带给我们，赐给我们，以致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是因为神自己的作为，因为神自己的作为。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把荣耀归给他。那神透过你所做的一切，你就要让人看到说是神自己的作为，感谢神，感谢神透过我能够做成这东西，一切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做信徒我们应有的这个态度，不要沾神的任何一点荣耀。所以呢，我们也要感谢神，常常的感谢神，常常的赞美神，像这些门徒那样高声赞美神。那当时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就责备，他们就对主耶稣说，责备你的门徒吧。主耶稣说，不，如果这些人不这样子的，如果他们闭嘴不说的话，这些石头啊都要呼叫起来。 都要呼叫，就表示这种东西是不能够被拦阻的，不能够被压抑的，不能够的。哦，你的生命是一个被主所拯救的，是被主所宝血所买赎的，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全然这个崭新的一个生命，是有喜乐、有盼望、有这个活力的这个生命。你跟我都要感谢神，都要感谢神，也把荣耀归给他。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不赞美我们的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赞美主、一个把荣耀归给主的基督徒，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啊，所以还没有相信呢，你来接受他，他就能够作为你心中的王，他就能够作为你心中的主来掌管你，让你的生命再次有一个凯旋的生命，一个胜利的生命，一个有意义的生命，一个被他所使用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能够靠你，能够做一个愿意摆上、愿意一个让你使用的这个生命，让我们继续地能够荣耀你，在各方面都成为众人的这个祝福。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